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继续来思想认识神。那么我们今天会来思想神的无所不在。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独一的真神上帝是无所不在的。那么神的无所不在呢，其实值得我们非常根据圣经的话语来思想。我们今天似乎我们对这四个字都非常的熟悉啊，无所不在，无所不在。但是当我们来说到无所不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头脑中自然就会带出一个空间的一个概念，就是自然会出现一个上下左右啊，东西南北啊，这样一个空间的一个概念。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去思想上帝的无所不在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对上帝的无所不在已经从一开始就有一点偏差。那么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神的无所不在呢，我们第一个要知道，在神没有大小和空间的维度，或者说就是在上帝来说，当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无所不在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先入为主的就把一个空间或者大小这样一个物理界的一个概念就带进来。当我们来这样思想上帝的无所不在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把上帝拘束在空间里面来思想，其实这就已经不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上帝了。在我们上次思想上帝的永恒的时候，我们思想了上帝跟时间的关系。没有物质就没有时间，所以时间不是自由拥有的啊，时间是有一个起点。那么当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创造物质，有物质世界的出现的时候，才会有时间出现。那么同样的，空间也是这样，有物质世界的出现的时候，也才会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样一个空间的概念。那么当然在这物质时间空间物质这一切都没有神还没有创造之前，上帝就已经存在。所以同样的，正如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永恒，我们就不要先入为主的就在时间这个里面来思想上帝的永恒。那么同样的，当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无所不在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先入为主的就在空间的这空间或者大小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来思想上帝的无所不在。所以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无所不在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在上帝没有大小和空间的维度。当我们来说到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是用伟大这个词来描述上帝的伟大。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感官，这个物质世界，大的东西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是不是？哇，雄伟高大，哇，大的东西都是非常了不起我们看那个小的东西渺小的东西觉得好像就是微不足道。所以当我们用伟大来形容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用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来形容上帝。但是上帝的伟大远远超过这种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所以神的无所不在就意味着跟我们所思想的无所不在是有一个本质的不同。我们思想的无所不在是在空间里面在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好像在空间里面到处都有但上帝的无所不在他是并不是被这个空间所束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神是以他整个的实存出现在空间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这句话其实也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哈我们有些弟兄呢，他经常出差，然后呢他对家里不放心，他怎么办呢？他在家里装个摄像头，对不对在家里装个摄像头，这样的话他人虽然在外地，在远方，但他的眼睛似乎还留在家里这个就是今天的这种科技，对不对？就他人虽然是在可能在地球的那一边，但他在自己家里装一个摄像头，这就仿佛他把他的眼睛留在了地球的这一边。但是呢他也只是眼睛在这边而已，或者耳朵在这边而已。但是如果真正家里出了什么事，他还是没有办法。 他的手不在这里，脚不在这里，身体不在这里，啊，而上帝的无所不在，就是他在任何地方存在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他不仅可以看到，他可以听到，他还可以做出行动和反应，啊，所以这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思想，这是一个神他特有的属性，他特有的属性。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天会说啊，你像空气也无所不在，但是空气的这个密度哈，在不同的地方是不同的，啊，你会说氧气无所不在，但是这个氧气的浓度呢，也在不同的地方是有所不同，海拔的高低啊，什么温度的不同啊，这个都会有不同。所以虽然说是，比如说水，水它到处流，你如果不约束它，它可以充满它所在的任何容器，啊，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呢，它水仍然是在被这个容器所束缚，仍然不是神的那种无所不在。所以好，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在思想神的无所不在的时候，我们不要先入为主的就带入空间的概念，而思想神的无所不在的时候，它是整体性存在，它在任何地方的存在就是完全的神啊。但是呢，神在不同的地方呢，它会有不同的作为，神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作为，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会来思想。比如说你像我们正好有一个弟兄哈，他这段时间他出差，他去到地球的那一边啊，日本，但他有事情要回来啊，要回到 Boise， 又回到地球的这一边，他就是这两天可能就会回来，然后过两天可能又会去啊。但是他在日本呢，他是出差，他是办公，他回来呢，他是有家里的事情要处理啊。所以上帝也是这样，上帝他虽然是他一个整体出现在空间的任何一个地方，但是呢，神在不同的地方他会有不同的作为啊，但是还是同一个神啊。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无所不在呢，首先啊，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想象，不是我们自己人的理性啊所推论出来啊，这是圣经，上帝借着圣经的话他自己启示出来啊。耶利米书23:23，我这些经文呢，我虽然没有列到 PPT 上啊，但是呢，这个讲义啊，这些文字稿的东西都会上传到我们教会的网站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呢，也可以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去看啊详细的经文啊。在这个 PPT 上呢，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提纲性的东西。那么上帝在各处存在，这是来思想神的无处不在的啊，第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么我想再一次强调，这不是我们人想象的推论的，不是我们人坐在那里说神应该是这个样子，不是的，而是神通过借着他自己的话，借着圣经启示出来他是这样，所以我们才说神是这样啊。圣经很多很多处地方神启示他自己是无处不在的。耶利米书23:23，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24，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所以上帝说，他既是近处的神，他也是远处的神，就人无法逃避神的面，你逃避到任何地方神就在那里，你逃避到任何地方神就在那里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个世界上有些地方这个摄像头啊是特别多啊，那么你去到任何地方你都会有一个摄像头或者几个摄像头盯着你。那么啊，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哈。那么神是这样的，他在圣经中启示出来，他既是近处，他在近处，他也在远处。所以这告诉我们，其实上帝不仅在西，上帝不是西方人，不仅仅是西方人的上帝，上帝也是东方人的上帝，上帝不仅在西半球，上帝也在东半球，上帝也在北半球，上帝也在南半球啊。所以我以前就是我看到有一个基督徒哈啊，他是从别的国家啊来到美国，然后呢他是基督徒嘛，他来到美国他要去找教会嘛啊，然后他就 他说啊，我是基督徒，我要参与聚会。后来那个这边美国教会就问他，牧师就问他，就说啊，你是在哪里信主的呀？他说哇，我是在哪里哪里，在我以前的国家。然后他说那你受洗没有？他说我受洗了。然后这个牧师就说啊，那你那个地方受洗啊不算数，啊不算数，啊你要到我们这里重新受洗。然后呢，他并没有说出就是他以前国家受洗的那个教会有什么信仰上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教导上的问题都没有，只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你不是在我们这里受洗，啊你是在别的地方受洗。其实呢，当有这种观念的存在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忘记了上帝是无处不在的。上帝在西半球，上帝也在东半球，上帝在这个国家，上帝也在那个国家，上帝是近处的上帝，上帝就在我们当中，上帝也在这地全地所有信靠他的人的心里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无处不在。当然了，我想再次补充，如果是有一些假冒教会之名，其实是异端教会，那他们去给人家施洗，那当然是要严格的来分辨了，那当然是要严格的分辨。但是如果仅仅根据地理上的不同来决定啊，这个人是被圣灵是从圣灵是奉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的洗，还是那个人不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如果仅仅根据地理上的不同加以判断，那将是严重的错误，那将是严重的错误，因为神是无处不在的啊。这是第一个。那么诗篇的139篇，大卫的诗篇，大卫是这样说：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就是逃避上帝的圣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身在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上帝首先是无处不在，你逃不掉。然后大卫说我在天上，神在那里，这当然我们非常接受了，上帝当然是至高之处的神了。接下来大卫说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上帝也在阴间。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阴间地狱是一个就是没有神的地方，我们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圣经没有这样讲啊。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仍然会看到在这个阿摩斯书仍然会看到上帝那些被神刑罚的人，他们哪怕在阴间，上帝都要把他们取出来啊。阴间并不是一个神触及不到的地方，或者是阴间并不是一个神不在那里的地方啊。这大卫的诗篇，那么好，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这是圣灵带领大卫来描述上帝的无处不在。所以当上帝来带领大卫来用人的语言描述他的无处不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大卫思想上帝的无处不在，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逃避，对不对？第一个想到的是逃。就像我今天告诉你，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或者几个摄像头看着你，然后这个摄像头后面都坐了一群人， 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你可能想我找到一个地方不要有这么多摄像头好不好啊。大卫就是这样，大卫当他想上帝无处不在的时候，他第一个想法就是想逃，第一个想法是到处逃，到处逃，逃到天上去，逃到阴间，到处逃。但是最后他的思想转变过来，接下来思想转变过来，他说我就不逃了，因为我去任何地方，我的神你必引导我，你必扶持我。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无处不在，一个罪人和一个真正被圣灵所光照、被圣灵所重生的人的一个转变。上帝的无处不在没有改变，但是呢，罪人来面对上帝的无处不在， 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所以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了之后，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想逃，对不对？逃避上帝的无处不在。那当然他们是逃不了了。那么上帝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上帝还是问你在哪里啊？其实上帝不需要问，上帝知道他们在哪里。但上帝为什么要这样问呢？给他们有认罪悔改的机会。但是非常遗憾啊，他们在那个时候没有认罪悔改啊，仍然在那里狡辩哈，仍然诡诈。但是当真正被圣灵所重生，信靠主耶稣基督，身上的罪被耶稣的血所洁净，被圣灵所重生的人，就不再惧怕上帝的无所不在了。啊，耶稣也应许他的门徒，啊，我们奉主的名，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去给人施洗，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就应许我们怎么样？他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不用逃，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是逃上帝、逃避上帝，而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扶持我们去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啊，这里我们想再强调一下，上帝带领我们、扶持我们，为什么呢？去完成他所托付给人的使命。啊，所以这其实是我们一直从圣经中所看到的，上帝带领人、扶持人，不是仅仅把人带到青草地上、安息的水旁就结束，不是这样的。上帝带领人、扶持人，要让这个人能够完成神让他完成的使命，让他成为一个真正被上帝所使用，也能够荣耀神的名的人，啊，而不是仅仅把他放到一个小小的安乐窝里面，不是这样的。好，诗篇139篇，大卫思想上帝的同在，第一个啊，上帝的无所不在，第一个他就是想逃，但是接下来呢，他转变了，他说我不要逃了。我不要逃，啊，这一位神是带领我、是扶持我的神。好，我们刚才也看到，上帝的无处不在呢，在任一处，神都是整体存在。我们刚才用一个比方，其实，啊，大家可以更清楚一点。今天从某种程度上，人也可以做到无处不在，对不对？你像我刚才说的，有些非常啊强大的势力，它可以监控你的这个社交媒体。啊，它可以监控你，它甚至可以远程遥控你家里的各种的摄像头啊，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它可以把你的手机打开，给你定位、录你的音、录你的话，今天都可以做到，对不对？这是非常公开的事情。然后就是几年前曝光出来，其实很啊，我就不说哪个国家政府，它其实长期监督。啊，他自己本国多少亿的人，然后也监督世界上很多很多的政治人物、国家领袖，长期监督他们的每天的行程，听他们的电话，其实就是可以看他们浏览些什么文件、什么东西，长期监督，似乎是可以做到这种势力的无所不在。但是这跟上帝的无所不在还是有所不同，还是有所不同。上帝的无所不在，他不仅仅是在那里，任何地方都可以看了。啊，耶稣说神在暗处查看，是不是？他不是仅仅是看，啊，他可以有行动，他可以有反应，啊，他不仅是站在观察者的角度，他更是来到我们的心里来看，啊，他不是仅仅看我们口里所出的话，我们行为所表达出来的东西，他更是上帝，更是来到我们的心里来看那些摄像头看不到的东西。那些录音录不到的声音，我们心里的声音，这是神的无处不在。然后他就可以开始行动了，啊，开始做工了。所以神在任何地方，他是整体性的存在。所以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道成肉身的上帝所说的话。那么这句话呢？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第二个人讲这样的话，讲不出来。在时空当中的人呐，我们常常对我们的这个思维的能力有一个误解，我们认为我们思维的能力是无限的，我们的想象力是无限的，其实不是无限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我们最大胆的想象都不会说出耶稣这样的话，我们最大胆的想象永远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而耶稣呢，他自己就是上帝，他来自于时空之外，他超越时空，所以耶稣可以说，无论在哪里，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首先，这是超越空间了；第二呢，超越了时间。无论在哪里，不仅是地理上的地方，东边、西边、南边、北边，还是呢，时代上的不同，时间上的不同，无论在哪里。那么，神的无处不在呢？第三个可以看到的，没有任何空间容纳不了神。这个上帝可以来到最隐秘的地方，或者最细微的地方，最渺小的地方，啊，上帝可以来到这个世界上最被人漠视的、渺小的一个卑微的人的心里。当然，上帝也可以去到君王的心中，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所以小到神不在那里，或者大到神无法充满。说了这么多呢，就是我们不可避免的会谈到神与空间的关系，就像我们上次来思想上帝的永恒，我们思想上帝与时间的关系一样。同样的，同上帝与时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就是神超越时间。那么同样，神也超越空间。但是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讨论神与空间或者神与时间的关系呢？因为我们人在时空里面，在时空里面的人要认识一个超越时空的上帝啊，所以我们就要讨论上帝与我们所在的时空之间的关系。因为上帝会干涉时空当中的人啊，会影响，会掌管，当然会审判也会拯救时空当中的人。所以呢，首先我们有一个，就是说，首先，上帝的伟大绝对不是一个啊物理上的概念。我们往往觉得大的就比较雄伟啊，高的就比较美，这是我们人的观念。但是，神的伟大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么，其实这也让我们看到，就这个世界上可能最渺小、最卑微的人，他身上也有神的荣美。啊，当然，这个世界上啊最漂亮、最高大、最英俊的人，他身上有神的荣美；但这个世界上最卑微、最渺小的人身上也有神的荣美。然后，总之，就有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哈，就是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之前，啊，我们中国人讲宇宙啊，其实包含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宇，大家还记不记得宇是什么意思？上下左右，宙呢？古往今来啊，我们中国人讲宇宙其实就是讲时空。那么就有人就说，上帝创造宇宙之前，神在哪里？就问这样的一个话，因为又没有时间，又没有空间，那神在哪里呢？其实当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在哪里，他已经在这个空间的概念里面了。或者在时间的概念里面了，或者在哪个时间点上，或者在哪个空间的点上，所以我们才会问在哪里。所以对上帝来说，我就没有办法问在哪里，没有办法问。啊，这其实罗素他讲过同样的话，啊，就是上帝在创造之前他在哪里呢？罗素讲过这样的话。罗素非常有名的一个反基督的人啊，他思想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啊，特别尤其是影响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但他提出这个问题就错了，当他说在哪里的时候，他就不认识神的无所不在，啊，神不在哪一个时间点，或者神在任何一个时间点，神也不在哪一个物理上的空间点，但是神也在任何一个物理上的空间点，啊，反正总之简单的讲哈，就是上帝的无所不在，跟我们人头脑当中空间时间当中的无所不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矮化上帝，不要限制上帝。那么我们刚才其实总之呢，就是上帝的无所不在，就是他的超越和固有。超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刚才强调很多，就是神超越时空，超越性。但是固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任何时空当中的一个点，神就在那里。他既在外面，他又在里面，啊，他， 那么有人打这样的一个比方，就像海边里的水，用这样的一个比方，当然没有任何比喻比方能够真正的描述神，但是呢可以帮助我们来多多少少认识，就是海绵里的水，就是一个海绵，它任何地方都有水的存在，但是水呢永远跟海绵不同，水永远跟这个海绵是区别的啊，是不同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神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作为。其实我们刚才谈到，就是在诗篇的139篇的第八节，大卫说：“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这其实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所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地方。我们往往认为阴间地狱是神不在那里的地方，啊，但是其实圣经并不是这样的哈。那么，在阿摩斯书的9章啊，第1到第4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阿摩斯书的9章第1到第4节，第一节，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也必取他们出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他们来。”虽然他们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他们出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到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这是圣经当中非常非常可怕的话。神讲他的刑罚临到的时候，就是无所不在，上帝的刑罚无所不在。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上帝无所不在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刑罚也是无所不在。那么不任何地方，当然了，阴间地狱更是上帝刑罚的同在的一个地方。那么上帝的无所不在的第二个方面呢，他的作为是什么呢？作为就是为护理啊，我们常常讲上帝的护理之功或者维系之功啊，就像这几天有一个机器要运转，这个机器是需要护理的，是需要维护的。那么这个宇宙万物星体的运动，包括我们每天你呼吸的每一口气，这都是上帝的护理，这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你呼吸的每一口气，我们的气息存留每一秒钟，都是上帝的手托住我们，都是上帝大能所托住我们。所以圣经啊，就说上帝常用他的命令托住万有，他的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保罗跟这个希腊的雅典人去辩论的时候，就谈到啊，神从一本就创造啊万物，然后呢我们气息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的气息存留全部是在乎神。我们中文是说在乎他，其实原文呢就是我们的气息存留全部在他里面，全部在神里面啊。也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上帝的无处不在，第一个，上帝他的无处不在，他做什么功呢？刑罚。第二个，他的无处不在做什么功呢？护理啊，护理。上帝今天给世界上任何地方给他们有一口气，让他们的细胞能够分解空气中的氧气，这都是神的护理啊，不是只给某一类人，或者不给某一类人，或者不是只给某一个生物，或者不给某一个生物。那么当然圣经中更多让我们弟兄姊妹所注意到的，就是上帝的同在呢意味着祝福啊。我们往往不会注意到上帝的同在意味着刑罚，上帝的同在意味着护理维系。我们最容易注意到的就是上帝的同在意味着祝福啊。大卫诗篇16篇的11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啊。所以我们一想到神的同在，就是啊福乐喜乐。那么神与我同在，那我一定就是有福乐和喜乐啊。这是我们常常会思想上帝同在的。当然这样呢其实呢圣经确实是也告诉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更多来思想神的同在的时候呢，更应该看到神的祝福 更应该看到神的祝福，因为耶稣的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了，我们的罪离我们已经被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所以我们不再恐惧战惊上帝的刑罚啊，我们也不必就每天想着就是上帝给我维系我的生活，维系我的生命。这就是耶稣说，就是连花花草草上帝都维护，而且上帝很好的维护，给花最美丽的装饰，超过所罗门王啊，给飞鸟都养活。所以呢，我们思想神的为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仅仅去思想到上帝对待我们就像对待花花草草，就是让我们能活着。上帝对我们有更美好的旨意，上帝要拯救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能够去荣耀他，让我们得永远的生命，跟上帝永远在一起。所以对于蒙恩得救的人来说，我们确确实实应该更多的看到上帝的同在意味着祝福意味着喜乐啊。那么对于蒙恩得救的人来说，上帝的同在就不再是刑罚，也不再仅仅就是维护啊护理了。好，那么我们再来想，神在不同的地方，神的无处不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当然第一个了，就是像大卫刚才诗篇所谈到的，第一个其实是一个警示。大卫那个诗篇所谈，他思想上帝的无处不在，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要逃啊，我要逃避这个无处不在。所以上帝的无处不在对于我们人有什么关系？第一个提醒我们不要逃，逃不掉。所以耶稣说神在暗处查看就是不要做什么暧昧的事情，以为上帝不知道不要做什么这个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神都在那里，你没有到那个地方，你没有到那一步，上帝就已经在那里等着你了就像钓鱼我这样打比喻并不好好那么这是第一个的，当然是警示。第二个当然是安慰那么大卫呢，他谈到上帝的无处不在，接下来他最后他没有一直活在那个恐惧当中，最后他来到安慰里面，他说我在任何地方神都带领我，我在任何地方神都扶持我。所以这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与神的关系和好的人，他就不再惧怕上帝的无处不在。所以上帝越是无处不在，他越思想神的无处不在，他越是感到心里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在巴文克他讲过这样一段话，当他来讨论上帝的无处不在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就是我给大家读一下就是当你想要做坏事的时候，你往往会从公共场合回到家里，因为你怕别人看到你。然后呢，你会从家里有些房间，你还是担心会不会被别人看到，你就退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你退回到你自己的房间，你在那里想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你想干些坏事，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神就在那里，神就在你的头脑，神就在你的心神就在那里。所以无论你逃到何处，他都在那里。所以那你要怎么逃呢？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躲避神，那你只有一个办法，你不是逃离他，你而要奔向他，你而要奔向他。所以呢，我觉得巴文克讲这么一大段话其实就是对大卫那个诗篇的一个描述。大卫的心态就是这样的，他为什么一开始想到上帝的无处不在，他第一个反应就是逃呢？他一定想做一些事情或者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不想面对神巴文克就描述人的这个心理，其实是描述大卫的心理，当然也是描述我们每个人的心理。但最后大卫降服了，我能逃到哪里去？逃不到哪里，那我怎么办呢？我干脆不逃了，我奔向神，我奔向神所以这就是上帝宝贵的应许约翰一书给我们的应许，神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非常非常遗憾，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犯罪堕落了之后，他们逃避神，他们远离神他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但是感谢神，今天主耶稣基督借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让我们不，圣经说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口呼上帝你就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不再逃了啊，我们就奔向神，因为神是无处不在。好，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哈，其实接下来有一个小问题哈，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在我自己信仰的经历当中，或者自己亲身经历当中，有没有一个时刻，或者有没有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哇，上帝真的是无处不在，我逃不掉，或者是他不离开我，我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啊，就上帝的无处不在不再仅仅是我头脑中的一个概念了，而是我真的亲身就经历到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分享从有这个经历之后，我对神的认识和对神的信心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么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也这个可能要回忆哈，那我们大家也可以来思想啊，这接下来这一个礼拜的时间来思想，我们好好来思想神是怎样带领我，神是怎样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不仅仅是靠着圣经上的字句，因为字句让人死，经意让人活。那我们怎么样从字句真正的能够明白神的经意呢？很多的时候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就同样一句话，你在圣经中字句你可能读了千百遍了，哎，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光照，没有圣灵的带领，你可能永远那一句话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概念啊，没有真正成为你的信心的信仰，或者说没有真正成为你的生命，或者真正的融到你的血液里去啊。所以我们可以来这一个礼拜时间啊，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思想一下神是怎样带领我啊，让我真认识他，真认识他是无所不在的神。好，那我们就下一次成人主日学当中，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分享自己的信仰经历。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